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这章圣经重点就讲的亚伯拉罕的受众和以撒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受众和以撒的后代。我们看这里有好几段，中心呢是讲一个讲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到今天为止就是结束了。亚伯拉罕的结束，也让我们回忆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是怎样的跟随主。后面呢，重点是十九节以后，十九节以后就讲到以撒的后代。在以撒的后代没有讲之前呢，他特别讲到以实玛利的后裔，这是为什么呢？圣经上常常是把重要的、主要的这个家谱放在后面，而不重要的、次要的放在前面。先把它大概的说一下，而主要的呢是讲到以撒，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神允许给他的儿子，神赐福给他的，允许说给他的。所以呢，也后面才讲到以撒的事。所以从二十五章开始就讲到以撒的后代，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以后，接着就讲以撒的儿子雅各又怎样。那接下来就是整个的就讲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人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产生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借着这个民族，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读创世纪最要紧的一点是什么？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就是讲到神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借着亚伯拉罕产生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叫以色列。所以呢，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他的先祖的历史。从这个历史里面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拣选亚伯拉罕，以至于一代一代看见神的拣选，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目的就是借着以色列是一个民族，神要把救恩领到普世，因为以色列产生了救恩，以色列产生了这本圣经，以色列产生了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从以色列来，平常我们叫犹太人，那耶稣基督从犹太来的，这本圣经也是从犹太传过来的，这个救恩也是从犹太来的。所以有人不大懂，以为上帝大概偏心吧？怎么为什么特别拣选以色列？我们知道拣选以色列有神的一个伟大的计划在，是有神的旨意。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把救恩要领，就好比神要做一件事，总要通过一个管道，那就是以色列。借着以色列要把救恩领到普世的人。所以今天你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甚至是地级的人、东方人，我们都蒙到主的救恩，还是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的敬虔爱主，他的信心和他子孙以后带来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这一段就是亚伯拉罕他娶妻生子，这是在撒拉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撒拉死的时候，前面二十三章我们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撒拉死的时候是多大年纪？亚伯拉罕是137岁，撒拉127岁，因为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37岁丧偶。那又隔了几年，隔了几年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以撒已经娶了利百加，就是他有了媳妇了。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呢？大家看20节，本章的20节，40岁，那也就是亚伯拉罕是140岁。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整整100岁，这个很好记，是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140岁，那我们现在的年龄这个观点来看，不得了，比亚伯拉罕老头子140岁，他又娶一个太太，是不是？我们是不大同意的。但是我们从当时来看，亚伯拉罕又活了35年，是不是？所以这可能就是说是神的体贴，神的担当，是不是？因为撒拉已经死了，他等于续弦了，是不是？他以后的日子，你想又活了35年了，这35年叫咱们现在看简直就半辈子了，是不是？半辈子了，所以他就娶了。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最好的，圣经也没告诉他是犯罪，也没有讲起，我们也不能随便批评他是犯罪。但是呢，起码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娶了基土拉以后，又生了6个儿子，是不是？这6个儿子，你不管生的怎么样，其实在神的计划里一个都没有分，不但没有分，而且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米甸，米甸就是后来在摩押旷野跟摩押人、米甸人联合起来。这是什么？在破坏以色列，在侵略以色列，在欺压以色列，其中就有米甸。所以说，表明什么意思？亚伯拉罕除了以撒以外，其他上帝都不承认，就 表明，我们一辈子，如果你结了很多果子，你都是从肉体结的，从情欲来的，神不承认。你只有从圣灵生的，你这个果子才是真的好果子。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虽然他生了不少，是不是？第一个生的也是玛丽，也是玛丽怎么生的？是因为他听太太的话，讨了一个使女，因为那个时候实在苦死了，等等等，上帝好像也不给他，是不是？所以呢，太太说，这个，你干脆听我的话得了，是不是？因为我不能生育嘛，所以就给我讨了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夏甲，对吧？生的也是玛丽，其实是什么呀？实际是带来后患无穷，就是现在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所以这里就是前面就讲到基图拉的子孙，所以你看他不讲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讲谁的子孙？基图拉的子孙。哎，你生的多不算数，圣经上就给你肯定，他不过是基图拉的子孙。第五节，我们重点看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可见的亚伯拉罕在他临终之前，他老了，他一点不糊涂。他在临终的时候，他都念念不忘神的应许，他忠心至死，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在他生前，在他临终之前，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为什么都给以撒？大家看一下21章，翻回来啊，21章第12节，21章12节，就是那个时候，当以撒生下来以后，啊，夏甲的提议说要把这个以实玛利和夏甲。啊，不是撒拉基啊，我说错了，撒拉基要把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要赶走，亚伯拉罕呢有点怀疑，有点忧愁犹豫。这个时候呢，神说了一句话，我们注意，大家一起念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你以撒生的还称为你的后裔。”重点就是最后一句。这是神亲自对他说的，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代，其他的你生的再多，那你不过是人工，你不过是肉体，你不过从情欲来的，不算数。这好比现在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有一些个叫做所谓的基督徒，你说他是基督徒啊，他来教会啊，可能他也在歌诗班啊，可能他也有点服侍，但是上帝承认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怎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就告诉我们，有的是从圣灵而生，有的是从情欲而生，有的从人欲而生。那这样的基督徒，这个说明可能他是某种热心、某种动机或者某种什么思想意图，他来了，他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给他的儿子，表明是从圣灵而来，从应许而来。所以这里我们翻回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在年终之前，他怎么样？他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就是说以撒是唯一的继承人。这个我明白，这并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亚伯拉罕他忠于神的允许，忠于神的指示，在这一点上他一点不能含糊。而底下呢，关于庶出的众子，什么叫庶出的众子？就是撒拉以外的妻子所生的，这叫庶出的众子。其实在英文你去看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妾所生的，因为神不承认。你这炒这个炒那个都没用，这个都神不承认。那这些个众子怎么样呢？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就给了点，每个人给点财物就行了。这个区别很大，这就是亚伯拉罕他在临终之前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打发他们都走？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清清楚楚，当亚伯拉罕刚进迦南的时候，那时候他才75岁。刚进迦南的时候，在12章，我们看一下也好啊，在12章，刚刚进迦南，他来到了世界，神就向他显现。神怎么向他显现？啊，我们看一下，12章第7节，大家一起念啊，12章的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时候他根本连儿子连女儿都没有，根本谈不到没有儿子，不但没有儿子，而且他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但是神的允许多么奇妙，在那个时候刚进迦南，刚来到世界，世界就是家，他进了迦南以后第一站就是世界，刚到这里神向他显现，神就对他说了：“我要把这地，这地是什么地？迦南地，是吧？”就平常我们都叫牛奶一之地，谁允许的地，所以我把这个地要给你的后裔。 所以亚伯拉罕就这么平心静接受了。所以他当时就向神怎么样肚团见地，表示他感恩，他相信，他敬拜，他接受。所以现在回过来，这是为什么他要把其他的这些个儿子，不算数的这些儿子，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把他们都打得走，离开他的儿子以撒。离开以撒为什么？因为只有以撒能够承受他现在所住的这个什么地，迦南美地。因为这块产业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以撒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只能是以撒来继承。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那这个迦南美地是神允许的最美的地，圣经上说是流奶蜜之地，也叫做美好宽阔流奶蜜之地，神最美的地，也代表属灵的丰盛都赐给谁了？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以其他儿子都打算这么走，免得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为产业要争执。而这个产业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里产业的意思，迦南地按属灵的意思就代表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代表我们将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的那个天上的迦南美地，属灵的产业啊。所以这个不能够给属血气属世的人，他根本不配得，他也得不到。这就是一天到目的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啊，他这个娶妻生子的事啊，虽然他娶妻生子，但是他灵里很清楚，他临终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做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安排。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七节到十一节。第二个亚伯拉罕受终，亚伯拉罕受终，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这都很容易算。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几岁？大家说75岁。现在呢他一生的年龄是175岁，就说明他进迦南以后，他开始用凭信心跟随主，拣选了这条跟随的道路整整100年。整整100年不容易啊。一个人的一生100年之久，他是从始至终的跟随，用信心来跟随主。虽然这期间其中有许多的坎坷，许多的这个怎么样崎岖的道路，许多的艰难，但是他毕竟从头到底他跟到底。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亚伯拉罕的一生。所以在新约里多次告诉我们，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是为我们成为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是信心的祖先，是信心之父。就是因为虽然他也有软弱，但是神看他始终还是跟主。所以亚伯拉罕神赐给他后裔，不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在他可以生育的时候，乃是在什么呀？在他的妻子撒拉不会生育了，年纪老迈，他自己也如同已死，都100岁了，神给他一个儿子叫以撒。这就更显明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也更显明神所做的工作就是人头脑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知道怎么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是叫无变为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两句话大家要记住啊！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无变为有的神，就是说他实实在在经历了他所信的为神是叫无变有。什么叫无变有？那撒拉生育就是无变有，是不是？撒拉怎么能生育呢？从来创世第11章亚伯拉罕还没出家的主，圣经就告诉我们撒拉是不会生育的意思，不会生育就是不能生育，真的不会有孩子，是不是？而且后来年纪又老迈，已经都生育断绝，更不能生育，是不是？所以他经历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第二句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也可以指着他太太讲，也更指着他自己说，身体如同已死，一个人衰败了啊，也没有生育的能力，根本没有生育的能力，是不是？但是神竟然让他在100岁，那我们平常一想，为什么上帝不让他早生呢？那就看不出神的作为了。人能做的，那也没什么稀奇；人不能做的，那看出是神的作为，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更是经历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他的神，而且他一生就是跟随主。那么他这里说，他受高年迈，弃绝儿子，他到底他的终点是什么？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亚伯拉罕一生是跟随的路，但是他一直走到底，这个终点是哪里啊？走到坟墓了，是不是？不是，大家看一下，这里有这么几节圣经，希伯来书，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11章， 亚伯拉罕跟随主走到底，是我们的榜样。他走到哪里去了？他的终点站是什么地方？那也是今天你我们要去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念，十三到十六，这个也是这宝贵的允许，也是给我们每一位的啊，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啊，我们中间也有年老的，你年轻也好，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这里，大家一起念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允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就是亚伯拉罕最终走到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不像我们，不用世人的观点来看看这个亚伯拉罕，他不像世人走到头那就是绝望，坟墓就是代表绝望，死亡啊永远就没有了。那这个亲人骨肉呢，那就叫做生离死别，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这个观点。你看新约保罗怎么做，在基督里信仰的人，我们死了的人，我们的亲人骨肉，像我的父母早就死了，死了呢睡觉了，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表示什么意思？睡了的意思表示他还有一天还要什么？还要醒过来。死了的人不会再醒了，我没听说死了还会醒过来的。所以基督徒有这么美好的盼望，我们羡慕，而且主已经允许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啊，是永远的家乡啊。所以神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并不以为耻。你现在翻过来39节到40节，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专门讲的信心的榜样，许多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见证。那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个结束就是39节到40节，我们也把它念一下。这两节也包括亚伯拉罕，那我们一起念。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允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是讲的什么呢？这也是讲到那一个美好的盼望，包括了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复活，什么叫做更美的复活呢？他说神预备了更美的事。先说我们先看39节，说这些人就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古代旧约、新约所有的使徒、先知，是不是啊？圣徒都包括在内。他们今天都不在了，他们已经都回天家了。那他们呢是因信得到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证据就是得到了美好的见证。每一个人，他们都在信心里，他们在世界上都是跟随主，分别为圣，有美好的见证啊，能够离开罪恶，能够远离罪恶，能够信靠神，能够爱神爱人，都有美好的证据。底下说却仍未得着所允许的。这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所谓，表明他们是在信心里死了，他们并没有得到那一个天上的那个永远的迦南美地，还没有得到，还在等着什么？等着跟我们一块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里头，是不是？更美的允许是经过死而复活而得到的。这些人他们死了，可能骨头都烂了，可能是有的人火化了，有人骨头都烂了，你现在几千年过去了，可能你都找都找不到他了，但是那。他们和我们有一天一同要死里复活，这就关系到保罗特别讲的关于新约圣经关于复活的真理。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细谈，在这里没有功夫谈。这里就说什么？他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个我们包括今天你我每一个人，他说叫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你看又是他们又是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今天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不管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他们都在等待着有一天，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大家记住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教会被提，第二个阶段就将来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那是七年以后，地上是七年大灾难，以后基督降临在橄榄山，那就审判世界，就要粉碎这个世界的大战，他们基督盾的大战，是吧？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系你我，关于教会啊，教会要被提。教会被提的次序是什么？因为我没时间来翻这个圣经。 就在切上奴隶在前头第四章，我们大家回去可以看十四节以后，他讲的怎么号出吹响啊，死人，他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要先复活。这里就是亚伯拉罕也复活了，但以利也复活了，什么保罗也复活了，以撒也复活了，雅各也复活了，包括所有的人都复活了。所以他们今天等着呢啊，像他们不和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将一天一同复活升天进入荣耀。那你说他们现在在哪里啊？他们在乐园里。乐园跟天堂还有区别，乐园是和主在一起没错，因为你记得吧，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定十字架说，有一边的强盗不是当时就得救了，因为他呼求主，他承认主，那他说主啊，求你什么，你得过降临，说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和我从什么同到乐园里去了。所以可见的基督徒死了的人是到乐园，但这个乐园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当然是在天上吧，可是还不等于是死而复活进入那永世里面，还不等。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盼望多大。亚伯拉罕今天受终表明什么意思？他人生的路程走到了一个终点，走到了一个终点，还得等，等着什么？等着新约的教会，等着你我新约的圣徒。有一天我相信很快，只要我们快点把福音拿，所以吴教授啊，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要建筑起来。你身体这么棒啊，今天我们在路上看吴教授身体多棒啊，哪像70岁的人呢，根本就不像，是不是？要负起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快快传遍普天下，那将来我们有天要迎接主再来，我们进入永远的里面，那太美了。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他们一个个都活过来。你说怎么活过来？那我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就是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能够叫所有的死人复活。你说火化了，你不管是怎么火化的也好，哪怕骨头一点都没有了，上帝也能够叫他复活，因为灵魂还在的，灵魂体都会复活过来。以后呢，圣经说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还活着的人，可能有些年轻人，我也希望我也能够赶上怎么样？就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的，那是怎么样？身体改变，我们活着的就不用经过死亡，但是也是改变，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没有什么意思。你看看，老花镜也戴上了，这个牙也掉了，还镶的是假牙，是不是？这个人也衰败了。如果这样进天堂，寇弟兄你喜欢吗？我看你也不大羡慕，是不是？在那里将来天国的果子我们一个都吃不动，将来咱们牙都没有了，不是整个身体改变。这改变的身体，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和基督那个复活以后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你看耶稣复活以后，门窗都关得严严的，耶稣忽然间进来了，愿你们平安。那个时候你我就是这样的身体，让死而复活的身体，身体改变。保罗说了两句话，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是指的已经什么死了的人，他必定要朽坏的，他都烂了嘛，有一天朽坏的。但是耶稣复活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必朽坏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保罗又说了一句话，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就是我们还活着的人。活着哪个人不死？没有人不经过死亡。可是你赶上了，身体要棒棒的，是不是？你赶上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废弃的时候，我们人还活在地上，那可不就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这是这两句话，就是保罗在灵前15章所说的。最关键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亚伯拉罕他走完了，你别以为哎呀这老头子死了算气了，他不过走进了人生的最终一站是什么？就是来到什么？来到主那里，归入神那里，归到了什么？归到了神的里面，神的怀抱里面去了，还等候着将来和新约的圣徒一同复活啊，要和主永远在一起。下面就是他两个儿子就把他埋葬，埋葬在哪里？就是23章所说的，他从什么？从当地的人所买的那块坟，那个洞，那个洞叫做麦比拉洞，曾经葬了他的什么？他的妻子，现在他和他妻子同葬。所以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事先就买这个地，这有多重要的意义，是不是？他如果说随便啊，人就是送给我一块，我就随便埋了得了，那以后你亚伯拉罕死了怎么办？以后你儿子怎么办？是不是？你看亚伯拉罕非常有远见。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有远见的，不要老是看见鼻子底下一点事情，是不是？我们要有远见，亚伯拉罕有远见。这个是在23章我们特别讲到，有的人他搞这一章的是吧？23章就看看亚伯拉罕多么有远见，他要付足价要买一块田地， 当时这个迦南地是神允许给他的，可是他一直寄居，一直到此为止，他是自己本身并没有产业，没有子产业，只不过就置了一块坟地，还是主家买的，高价买的，他宁可用高价买一块并不太大的小小坟，但这个坟呢，就成为以色列三代祖先，你们记住啊，三代祖先所安葬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和什么撒拉，还有呢以撒和利百加，还有雅各和利亚，这个圣经上以后在这个创世纪最后雅各提到雅各最后就是他嘱咐他的儿子们要把他怎么样，雅各这个是死在埃及啊，这个他们全家都带到埃及呢，雅各临死的时候他就嘱咐你要把我埋骨在迦南，他不肯把自己的骨头埋在埃及，这都是看见以色列一代代祖先他们多么的看重神允许之地，看重不是只看见世界，看见眼前，那所以我说的太远了，我们就到此，下面我们就接着看，主要的是第十一点，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以撒怎么样呢？以撒就继承了神给亚伯拉罕的一切一切的福，这个恩典神都给了以撒，所以这里说神赐福给以撒，给他儿子以撒。你说想起来爸爸死了，妈妈也死了，挺孤苦伶仃的吧？不要紧，神和你同在，神怎么恩待亚伯拉罕，神照样恩待。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这里没有提赐福给以实玛利，对不对？特别赐福给谁呀？给他神允许的这个儿子以撒。所以今天你我们就是以撒，那我们是在信心里，我们蒙主救恩的人，那我们就是以撒，神赐福。亚伯拉罕可以离开，神永远不离开，是不是？地上的父母有一天都会离开，亲人骨肉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神不离开以撒，所以他就住在这里。接下来隔了这么一段，还讲了以撒的后代，就是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是第几段呢？第三段，十二节到就讲了以实玛利的后裔，只不过轻描淡写，这么讲一点就过去了，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不重要的一个家庭。他是先讲不重要的，后面就讲重要的，以后就讲了以撒的。那以实玛利是谁？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撒拉的侄女夏家所生，这本身就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人工，是人的办法造出来的，所以根本不蒙福。虽然这里提到这个以实玛利也是生了十二族，你看巧不巧，跟这雅各一样，是不是生了十二个子孙，等于是十二个族的。表明他也是，他的子孙也是很壮大，他的后裔也是很多的。但是虽然如此呢，也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过过，他们根本不敬畏神，也不敬神，也不依靠神。所以他们后来就住在哪里呢？告诉我们，就住在东边。他子孙的住处就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卡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所以这就是，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的后代是现在的什么人呢？就是现在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其实包括好多种，其中有以实玛利的后代，但不完全是以实玛利。外的这一些都是阿拉伯民族，所以以后就成为以色列的头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属血气生的，从肉体情欲生的，他总是以神为敌。那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敌，这些人就是以神为敌的。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讲了，下面我们主要的看十九节以后，请大家看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是第四个，这一段讲了以撒的后代啊，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留意看，因为神的拣选就是以撒嘛。可是你看，以撒娶妻的时候四十岁。一直利百加就没有孩子，到了六十岁，以撒六十岁才有孩子，这当中经过多少年呢？二十年的等候。所以我们说神有磨练的，磨练。原因什么呢？你不祷告啊，你不祷告就没有孩子。你看这里怎么说的？我们看十九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那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基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很清楚，就是他跟亚伯拉罕也是有亲戚关系，那么这是神命令的给他的。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什么？以撒都快六十岁了，起码五十九岁了，是不是？因为后面告诉我们第二十六节，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说，你上多大年纪？60岁。那可见在前几年你都不知道祷告。所以人就是这样，我们遇见难处或者你没有孩子，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不祷告看不见这个重要。那但是你凡一祷告一祈求，马上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祷告的重要。因为神是有真有活的嘛，我们人生当中会经过许多的难处，神就是借着难处逼我们要祷告，要祷告的。而且这也很重要，既然以撒是继承亚伯拉罕的，而且神允许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多少，大家知道吗？雷弟兄，神允许亚伯拉罕子孙有多少？圣经上说，像天上的星，对的，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可是以撒连个儿子都没有，这不是神允许不能的程度。所以你不祷告，你不祷告你就没有，就好比我们信主很多年了也没有结果子，你要祷告主，你要请他请他，究竟什么原因？那是太懒惰了，或者太懈怠了，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追求的不够，或者我们还在罪恶当中。圣经说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检查自己。那你看一祷告马上神就应允，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为妻子祈求，结果呢利百加就怀了孕了。你说第二件事又发生了，是22节到23节，什么事发生了？利百加怀孕以后难受死了，肚子里在打架，就是你原来是个双生啊，双生是很痛苦的，因为什么？都在里面打架很痛苦啊。他就说什么？他说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活着呢？你看看甚至求死，是不是活着都不愿意活着，可见的是很痛苦。底下一句他就求问，求问也是祷告，就是所以利百加可能平常也不爱祷告，你不祷告好，现在给你难处，说你怀孕了，那你这么不顺利，这肚子里面打架，所以他求问以后，底下第三23节就是神的回答。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神就是非常愿意我们来祷告他，来求问他，来寻求他的提议。你看利百加一祷告，马上神回答三件事。来，大家看一下，23节包括三件事，神回答他。耶和华对他说，他不祷告，根本神没有回答，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对真理不认识，对神的旨意不明白，原因在哪？你不祷告神，你也不好好读经，现在神的回答就是借着圣经来回答的，是吧？借着圣经你读经，主就会向你说话，使你有感动。这里耶和华对他说：一，两国两族在你身上，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在你身上，那就告诉他了，明明告诉他，你将来要生两个孩子，而且两孩子代表两个国家，代表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所以当然了，两个国当然要相争了，两个民族不同也会相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这族要强于那族，这两族啊不是不分上下，乃是有一族一定要强于那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什么？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那就是说的长子都变成次子的，次子都变长子的，这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大的要不是小的。因为在以色列的来讲，这个每一个家庭长子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你从雅各的祝福里面，从历代上第五章都可以看出，以色列的长子是得到丰盛的产业，在家族当中是权力操纵，是大有尊荣，长兄呢，那可以代表父亲来做一切事情，是很重要的。这可是呢，神就预言了，这就是神告诉利百加就怎么预言，孩子其实还没长大，还没生下来，神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的神是预知预定，神是预知一切。所以神说什么呀？你别看这大的将来不是小的，后来应验了呀，都应验了啊。这族要强于那族，所以也是代表这列是强过什么？一定是强过以东。以早我们知道就后来变成以东的这个族，也是一个后来变成一个国，后来都应验了啊。利百加生了两个国家，生了两个民族，哪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以色列，以色列后来成了一个国家，对吧？也是以色列民族。另一个国家是什么？就是以扫的后代，叫以东。以东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国家。后来以东我们知道一直就和以色列作对，欺压以色列，那是幸灾乐祸，种种罪恶，以后神咒诅啊，让他永远灭绝。所以以东，对吧？所以这个什么？两个国，两个族，这族要强于那族。你别看你是长子，你长子上次说的不行，是不是？这族强于那族，那就是以色列 辈子为他过上，当的不是小的，后来真的雅各变成长子，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对吧？所以这个话一定明显，这就是这个这一点告诉我们，就利百加他在痛苦中求问神所得的回答。下面我们再看接下来还是这一段里面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以扫和雅各生下来两个孩子是截然不同，从外表看也不同。你看怎么不同啊？24节，大家看二十几节，24节是不是？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你看都对了吧？上帝早就告诉他是双子。先产的那当然就是以扫了，身体浑身的发红，所以后来也叫以棕，因为是红颜色。后面还有一个原因叫以棕，浑身有毛，如同皮一样，他们就给他取名叫以扫。所以以扫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以扫的名字意思原文是什么？就有毛的，有毛的，这个人浑身都是毛。那么底下呢，随后又生了一个，就是以扫的兄弟，那就是弟弟了。他的手，你看看，在母腹里面，这个手就抓住了哥哥的脚跟，好厉害呀！是不是雅各？是不是？所以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住。记住啊，雅各的一生就是抓住，抓他会抓。当然了，以后我们看雅各的一生，后来他有改变，还经过神的对付，他会抓恩典，但是他也用诡诈的方法去抓，随神对付他。雅各吃苦最多，为什么呢？他诡诈，是吧？欺骗诡诈，所以以后也需要经过神的对付。但是雅各有被神验证的地方，就是他看重属灵的恩典，他会抓好的东西，抓属灵的东西。他不像以扫，以扫真是有毛，整个就是追求皮毛，追求外表。所以下面你看看也讲到，等会下面一段也讲到。所以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近60岁。这个年岁我们要记住，因为以后你可以算出很多的日子来，很多的他们的岁数、他们的寿数都可以算得出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就是27节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就是27节到34节啊。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讲的什么？就是讲到这个，我看一下，27节应该是这样，27节到28节，大家看啊，这两节还是属于前面的，就是告诉我们以扫和雅各的不同在哪里。等到29节以后才是最后一段，不要弄错了。27、28这还是指的这个俩兄弟生下来了有什么不同？前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长得不同，是不是？一个有毛，一个没有毛，是不是？一个会抓，是不是？就这么的区别。但是底下呢，他们生下来以后，他们个人的兴趣不同，爱好不同，那就是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一个家庭，那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但是兴趣选择这样的不同，这个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同一个父母，一早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善于打猎，从来都是不安静的，不会安静在家里，忙忙碌碌，东跑西边。藏在田野，打猎的人我们都知道，一天拿着个枪，是不是？东跑又上山，又上野地，到处跑，是不是？打猎的人也是喜欢吃美味，体贴肉，最喜欢吃好东西，就是打猎的人。你看那打猎人都是要怎么样？要打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兽，就是为了吃啊，为了当时烤啊烧啊这样。所以这就是以扫的兴趣，以扫的兴趣。底下雅各是什么呢？这个弟弟啊，为人安静。你看两个人心情完全不同，是不是？一个呢，东跑西边，这个表示什么？好打猎的人。我想啊，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意思，也好像内涵着许多他们的这个个性和爱好，就表示追求世界的人，一天很抓世界。很多人为了钞票啊，为了赚钱呐，不辞辛苦啊，一天东跑西边的，忙忙碌碌啊，奋斗啊。打猎人很勇敢啊，敢于牺牲啊，但是都为自己，为吃，都为这个嘴，为享受，是不是？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雅各心情跟他不同。下面又讲到父母对他们的爱，父母怎么样呢？雅各做父亲的爱以扫，为什么爱以扫呢？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可见呢，这个以撒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呀？就是好吃。后来我们知道，到后来以撒这个缺点真的差点就是耽误了神的旨意。爱吃美味，爱吃美味是吗？因为以扫常给他吃嘛，吃惯了，所以我喜欢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能给我做美味吃，所以常吃他的野味。 另一家却是爱两个，是不是呢？一人爱一个，知道的，谁别打架，是不是？一人爱一个。那利百家为什么爱雅各？这也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大家猜的什么原因？哎，因为神已经亲口直接对利百家讲了，你这两个儿子将来呀，将来怎么大的也服侍小的，这小的要什么？小的要成为丈夫。他知道神的拣选是在这个次子身上，这个小儿子身上，所以他特别爱他。另一方面也是雅各心情安静嘛，这姊妹比较安静嘛，哪个安静哪个乖哪个我就爱，是不是？其实大家特别爱雅各，其实都是自己生的，不应该有偏爱。但这个时候已经萌芽，告诉我们什么呀？这个做父母的也各有偏爱，各有自己的偏爱，各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好，就到此为止。下面最后一段是从29节开始，29节开始最后一段是讲的什么呢？讲的以扫是怎样的出卖长子的名分。这一段我们不要把它轻看，因为以扫他这个态度就决定他为什么被神弃绝。他为什么不蒙呢？这不是上帝的偏心，也不是生来命定，乃是他的选择。他不看重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来讲，这个长子的名分呢，这是很高的一个神给的一个尊荣。是的，你既然是长子，你看重了根本瞧不起。为了什么？为了一碗红豆汤，他竟然就把长子名分就卖了。所以说他这么样的把长子名分看得这么不值钱。对吧？这就是以扫的缺点，以扫不蒙恩的一个原因就在。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意思，这个来路是苦水。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雅各老在家里啊，可能那天正好熬汤，这个以扫呢从田野回来了，累昏了。这就是一天的抓世界的人呢，就是累得不得了，累都累昏了。一个人累昏了需要什么？需要吃点好的，是不是啊？喝碗红豆汤啊，累昏了。这个时候他就什么，正好进门看见雅各正熬汤，哎，他看见了，这个汤给我喝才好呢，我累得不得了，是不是？那他自己现做菜也来不及，所以他看见这碗红豆汤很好，他就说对弟弟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红汤啊给我吃，给我吃。所以因此以后以扫又叫过以东，也是这么来的，因为以东的意思就是红。所以你看旧约他们起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在里面的。雅各就说了，雅各是很诡诈的，是不是？他呢是看重这个恩典，他知道我这个哥哥就是累昏了，他在累昏的时候我来欠他一手太好了。所以雅各就是这样，雅各是有诡诈的，我们不能称赞雅各的诡诈是对，但是雅各他看重神的恩典，这件是宝贵的。那但是他用诡诈的方法只能自己吃苦头，上帝要管教的，这件事并不能做，因为他诡诈，上帝喜欢他，不是。但是他看重神的恩典，这个存心是好的，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手段去来夺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怎么说？他说你今天呢，你不累昏了，你要吃我的汤吗？好，你要吃我的汤，你不能白吃，你要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表示好像互相交换的意思一样。你要吃我的红豆汤，我给你汤，你把你长子名分就给我。你早一想，什么长子不长子的，他无所谓。他就是今天我就是打猎，我出去玩，我出去吃，就最好。他不在乎的，他我都要死了，可见能累的都没有。一个人呢，累到一个地步都要死了，他说我都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这么轻看，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恩典，代表神所赐的拣选之恩，神赐的这个长子之福，长子以后在家族里面得到双倍的产业。我们知道每一个以色列长子都得双倍的产业，他不看重，他就看重这碗红豆汤了。我都要死了，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些雅各说了，那么你就起誓。那起誓的意思就不可更改的意思，你起誓，你叫我起誓我就起誓，然后他马上就起誓，就把长子名分就卖给雅各了。他多少钱卖的？一碗红豆汤，现在一碗红豆汤每斤是几分钱呢？你说多不值，是不是？就顾眼前，这一碗红豆汤代表什么意思？就眼前肉体的满足。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不要笑我们常常也这样，我们追求的半天只顾眼前肉体的舒服，肉体情欲的满足，眼前的生活，因为眼前我最需要这一碗汤。可是你喝这碗汤，你也不至于把长子名字卖掉，是不是？还有饼，是不是？还有饼，对了，还有饼，结果就卖掉。雅各说：“你不起誓，
七岁就七岁。你看，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他。其实他当时没有药品，雅各说宽大饼都给你吃，免得你那什么，就给他吃呢。你先一句，大家看，一个吃了喝了，起来走了上得了，是不是啊？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结果呢？结果长子名分卖了，恩典失去了，就这么轻易，是吧？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名分。圣经上既然这样写，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告诉你，这个人不蒙恩就在此。今天你我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把属灵的恩典看作淡薄，神给我们属灵的恩典是永远的。这个长子名分代表神今天给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永远的恩典。我们要看住，你不要只顾眼前肉体的满足舒服，是不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给我们肉身的有一切应该我们该享受的就够了。你不要去贪求，你也不要只顾眼前，而什么忽略了神给你的永远的恩典。这代表永远产业的问题，永远的产业都可以不要。为什么？我这红豆汤吃了个舒服啊，呼噜呼噜一吃可开心了啊！你舒服吗？你就顾你眼前舒服，结果有点后悔来不及。以后呢，这件事完了以后，27章隔一章，27章，结果雅各又一次欺骗，把他长子的祝福又给他抢走。那雅这个一早呢，自己本来就轻看，所以以后啊，后悔都没有用。希伯来书大家看一下12章，希伯来书就讲到一早的事情。12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到17节，这一段讲了以扫，以扫的罪恶，也讲到他的贪婪，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他就是贪恋世俗的人。15节到1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靠夫切求，却得不得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里讲的伤了害怕，伤了恐怕，非要谨慎，恐怕你失掉了什么恩，你要谨慎，非要是什么？恐怕你有毒根生出来，这毒根就是里面贪恋世俗，扰乱你，让你沾染污秽。还要谨慎，恐怕什么淫乱、贪恋世俗，像以扫一样。以扫是这个圣经给他的罪名，淫乱的。为什么是淫乱的？这个现在还没讲呢，过几章就告诉我们。他讨了一个迦南女子，又讨了一个迦南女子，以后又讨了一个，他自己随便讨。这就说他是淫乱的，是吧？贪恋世俗的，如同以扫一样。用一点食物把当时名分就卖了，后面的就讲到了，后来27章，他怎么这个福分也丢掉了？你后悔，你哭也没用，父亲的心不能转回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告诉我们啊，这个以上生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两种代表两种基督徒，两种人啊，两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到底是追求什么？我们要看重属灵的恩典，固然雅各。欺骗是不对，是不是？他就用这种手段，这也是代表一种欺骗嘛。你卖给我，我就给你，他等于抢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应该用这种办法，神也会给你，因为神已经命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神给你要做长子，一定会走的。雅各这样的欺诈，后来呢，我们知道27章末了，到28章，雅各就要离开了嘛，离开家以后就走出啊，飘荡以后受很多的苦，20年神来造就他。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诡诈，你诡诈，神就用一个更诡诈的人来对付你，来造就你，也要受对付。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讲到以扫，他这样的轻看长子的名分，他当然不满，当然不满。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以后我们接下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就到这一章圣经也是讲了不少啊。第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简单的。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我们回忆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教训， 啊，他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啊，他也不大喊一声，真正可以做是什么，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啊，他走过的路程是信心的脚踪，而且他也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甚至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长什么独生子自己所爱的以上也愿意献上，他也是一个听命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一生非常宝贵啊，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啊。今天我们只有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啊给人他的一生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啊。想从这几节圣经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就给我们更进一步的补充。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啊，神给他允许，允许是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得到呢？这里就是经过许多的考验啊。我们想一想，75岁进迦南，神就允许了。但什么时候他真正得到呢？真正得到这个以上是在100岁，这当中经过多少年？25年的考验，25年的等候，25年的熬夜，这个在人看是不容易的呀。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没有经过许多的苦难？是吧？所以这里说，神允许说，我赐大福给你，叫你子孙多起来。但怎么得到呢？下面重要的四个字：恒久忍耐，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的，你在世上许多的事，你要恒久忍耐，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允许，使你灵性能够丰盛，能够为主多有什么？多有所作为，能够为主多多的结果子。这个子孙什么意思？就如同今天我们结果子一样，那我们要多领人悔改，这你属灵的子孙就多起来。不要让我们信主一辈子，我们没有结出果子了，就跟那个不生育一样，是不是？让我们多起来，所以我们要信心，也需要忍耐啊，要恒久的忍耐，一定就会得着所应许。那所以这个话今天也是勉励我们，是不是？叫我们也要恒久的忍耐，来追求主的允许是可靠的，可是我们自己用信心去接受，而且要经过长期的考验，忍耐，恒久的忍耐，那你一定会得着主所应许。